我今天的课会谈价值完成，他一定会带的比较深，因为我会尊重恰实的意志，尽情的发挥。所以这时候我臣服了吗？我决定接受，所以我创造，我接受它。好，假设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快乐的效应来自于我们刚刚谈的存在品质的肯定，再加上我刚刚谈的品质真的。因为我为什么会拿轮回来谈？因为一般人对轮回那个理解啊，太债务化了。债务化的，因为我们学法律的嘛，债是什么？有债权人跟债务人嘛。你当债务人，那你到这一世你就必须被债权人追讨嘛，啊，你必须用你的方式去还那个债嘛，这是轮回的嘛。现在问题是我刚刚提供一个从价值完成跟品质生出的角度，你在看的是什么东西？你是借有轮回资料在扩展你体验的东西呢？体验的厚度跟宽度到底是怎么体验出来的呢？难道你利用这些体验，比如说你假设轮回34好了，其中有8次你在体验母亲对儿子的爱，用各种不同身份去看，快结束的时候你总是要拿出来检讨一下吧。检讨一下的时候，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死掉之后，跑到另外一个时空不同次元，然后开始看那个电脑荧幕，然后像看电影一样去检讨这边的体验是什么。检讨最后够了，那就跳开，换成可能要体验父亲对儿子的爱。在这个累积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轮回资料这个观点帮助他去丰富某一个态度。所以轮回资料是一个舞台，让你可以尽情演各种角色的舞台，你可以借由它去拿到很多资源的。所以它是一个供应系统，一个随时可以叫出来的档案系统。假设从这个角度，你会发现轮回就是一个价值完整，帮助你去发展一些你内在角度啦、扩张啦、丰富，都在支援你那种连接的价值里面。你从这个角度，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谈的价值完整的观点，可能性的变奏有吧。你现在的轮回资料藏在哪里？藏在你的细胞记忆里。你信念转对了，你可能做梦的时候啊，就会跑到另外一个时空看一个女生被妈妈打。那你是妈妈还是那个女生呢？你可能同时兼备哦，因为那边可能那个梦境里面就有两个轮回记忆了，一个当凶妈妈的记忆，一个当被妈妈虐待的女生的记忆。所以解梦哦很好玩，但要用想象力去解梦，没有人比你更清楚梦。回到自由联想，你就知道那个感觉是重要的。所以解梦不要被教条框住，不要被人类的观点框住，你回到你自己的感觉，这是最重要的。这样讲下来，你会发现轮回资料的可能性变奏是不是出来了？你可不可以利用它延展出新的观点？有没有看到它的价值面向不一样了？所以在某个时段让它浮出来，你抓到那个价值，它就完成了。那个轮回资料你下次做梦就梦不到了，因为你不需要用我的。这引导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完成跟价值之后，再价值新的价值出来之后，旧的事件就必须完成。啊，当新的价值带出新的事件，那个事件你不想要的时候，你又必须找到那个价值，价值再踢掉，它要完成。有没有看到处理事情可以这样间断式的去运转？我是用时空时间的观点，把价值完成这两个分阶段去处理。这个在实务上运作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第一个，你碰到一个负面状况，产生了一个负面情绪，然后你看到负面状况之后，你说我这件事是学到什么？敢不敢问？敢问的话，你会发现负面的干扰 一点一滴越来越淡。你当你看到他你学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事件完成度越来越重，完成到最后离开的时候只是淡淡的回忆。价值是不是出来？因为你学到的东西你感谢他了，所以感恩的心是不是会跑出来？这就是价值完成的运作模式。它不是应该框你的观点，而是你必须站在人格自由的角度去用它的实际化。因为回到基本功，所有的观点都为你所用，而不是观念来绑你。这是一个很好的操作。所以在我的看法里面，神级之道就是一个操作态度。神级之道跟理性之道怎么平衡，你自己去调整。理性之道你要用多少，神级之道你要用多少，你是画家，自己去编排吧。中间你不想用，我直接想用价值完成也可以啊。当然价值完成不一定是针对负面状况，我刚刚一直强调的哦，你用价值完成的时候，你天生神圣的繁复性知识会跑出来支援的。所以需要哪一世的轮回资料，可能你会从通灵的身上来告诉你，你也可能在梦里面梦到那个画面，你也可能在街上碰到一个人，哦，你让我好亲切哦，我想把所有的心事讲给你听，讲完之后拜拜了。因为你的心思不想给所有认识的人知道，所以就创造一个有的不是那么陌生的前世情人吧。然后聊完之后你会发现你放松了，一切都在这个微妙过程里面一直在运行价值完成。所以他很棒，非常棒。这是在赛斯形容词里面他说价值完成最难形容的啊。每次我看到赛斯资料，看到那个最啊，我就最喜欢去体验它。他既然说最最最难形容，那我就尝试看看嘛。啊，他说这个是最最有价值的，我也来体验看看啊。就这样从这个最里面你会发现我的骄傲的心被他吸住了，所以我利用那个骄傲找到那个罪，最终没有罪。为什么没有罪？当你不支配别人，你也不去劝服别人，你只是单纯提供影响力的时候，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两个会碰在一起。因为心态各自回应，抓我自己的心态，看到你们我哪一个心态吸引过来的。所以你是我的更大本体安排到我旁边让我练习的人，所以就某个程度你们都是我的老师。这样你们很独特，非常的独特，没有你们我的人生不知道怎么演。这样互相推演，你们看到从独特性的角度来看，你跟一切万有是平等的，你不会比他低劣，你也不会比他低等，你跟你的更大本体也是。但是有一个先天契约，他必须支援你，这种契约就是你在挥洒。当然就他那个庞大能量要支援你，他是非常 easy 的啦，所以尽量用它。好，这是价值完成里面其中一个叫快乐效应的明显特性，从那个存在品质的。另外赛斯在解释这个快乐效应的时候，他解释了一个名词，什么叫快乐的原理。他说快乐的原理是什么？对美的一种潜在性的欣赏。啊，那个美是什么？你会为你自己存在的神奇而狂喜，你随时都可以找到它。你只要找到你自己存在的神奇，你就会有一种狂喜。所以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感受叫神奇。神奇是什么？我记得我早期看那个购物频道啊，他谈到什么好像是杰克吧啊， 然后他用一个产品刮一下东西，然后再用一下，嚯、哦，太神奇了，就弄好了。这神奇里面，你看到什么感受？是奇迹吗？奇迹太单调了。这时候我就必须跟你们讲一下，什么叫神奇之道。神奇之道就是运用神奇感受的方法，你可以利用神奇之道去创造你要的财富，得到你要的目标。所以神奇怎么变成一个操作的节奏跟方法？你们一般都把神奇之道当成现象而已，我用我的心态转什么，外面什么就回应我，你会突然间觉得好神奇哦，你会偏重那个神奇过程里面那个简易轻松，注意那个现象而已。但是你怎么把它变成你创造生命的态度，然后从这里面你会发现你的存在真的非常神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神奇之道第一个感受，这是我把神奇之道整理下来六个感受。第一个，视为理所当然。再次在神奇之道里面他谈到的就是说，他说以最简单的说法了，神奇之道视为理所当然的了，任何一个个人的生命会完成他自己，会发展或成熟，环境与个人是独特的，彼此适合，彼此一同合作。你听到这句话，你会不会联想到我谈的基本功？神奇之道认为理所当然哦，任何一个个人的生命会完成他自己，会发展或成熟，环境跟个人是一直在配合的，一同合作。你看一下，回到基本功，我们刚刚谈的第二个感受对应。当然，基本功告诉你的就是我生命怎么完成，怎么发展，一切的傍晚都在我心里面，都是我自己。就是之前我有形容过的，你要去的地方，比如说塞斯坦的，你无处可去。为什么你无处可去？你就是你要去的所有地方啊，所有的态度你都逃不了了，因为那是你用你创造生命的了，它一定会表现出去了。表现出去之后，就会在外面告诉你，外面的事情就会像镜子一样告诉你，你现在内心是什么心态啊。当这样的态度一抓下来，你会看到，回到基本功，你就知道环境一直在配合你。这个有时候会有点难接受，因为早期我在练基本功的时候，走在街上，明明开车那个人错了，然后一切都要回到我自己，我哪有错？是他的错呢？他是我创造的，很难哦。啊，假设有人跟我争执，争执到最后，人家直接会问我说：“你现在争执是你创造的，你干嘛怪我？”懂我意思吗？假设有一天人家打你一巴掌，难道那个人打完了之后说你创造的，那你们怎么办？我第二个问题让你去思考一下，基本功有很多模糊不定的地方，你要对它产生信心，哦，那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有时候我都只会想象人家拿着枪抵着你的头说你创造的，报警啊，我转观点就报警嘛。啊，法律不是提供一个态度让你去处理事情吗？你可以转观念的啊，一切都是还没觉察你的对应心态之前，理性系统已经配备了一个资源系统，你干嘛不用它呢？就像生病一样啊，你的一个信念，生病就是要吃药，你这个信念还没解开之前，生病最好去吃药，不要像我这样早期执着于基本功，被基本功那个观念框住了，明明生病了就是不去看医生，明明得牙周病了也不去看医生，然后就在那边跟他奋斗，奋斗到最后掉了三颗，但是也觉察到对应心态啊。所以你没有看到，即使是奋斗也有价值完成啊。啊，你顺着那个医生去对话，你可能会看到，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女儿牙龈出问题啊，他刚好都跟我在聊基本功啊，他就直接跟他讲说你的心态要改，但是他女儿不甩他， 他女儿真的不甩他，然后就带他去看医生啊。他也很厉害，创造一个医生看到他女儿就那个腮帮子那边拍一拍。你的人生观要改啊，不然下次还会来啦。就直接跟他点，因为他刚好就碰到一个医生，知道那边通常依他统计的就是内在有一些心态就会在那边发生问题，但是那个人不懂基本功，他只是依照他的经验，他认为他的心态要改，他就会乐观啊，然后那边就不会来看。你们看到创造的很漂亮吧，环境一直都在跟那个人合作，他自己会完成跟发展的。你假设生病就要吃药，那个信念转不开，你就顺着这个部分，然后去跟医生对话，然后那个医生可能会告诉你，最近我看的都好像夫妻吵架的呢，你是不是最近也跟你老公吵架？这句话抓下来，你就知道确实她对她老公很不满，所以疾病发生了，你就知道哪一个信念要改嘛。所以去对话，一切不会辜负你的，你用哪一条路，哪一条可能性的变奏都会给你，因为无限大的创造能力跟天生知识那边的配备系统一定会随时支援你。所以从价值完整你看到什么？合作，这是合作嘛。我现在只是把价值完成里面所谓的快乐原理中间的神奇感受，那个神奇两个字我抽出来，用赛斯的另外一本书叫神奇之道解释给你们听，你们怎么用它变成你创造生命的态度。你相信外面的环境跟你合作的吗？你心里要什么外面就会回应你吗？当你接受这个观点，相信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于你内在，你自己可以完成你自己，你也可以发展，所有的办法都回到你身上，内在知识就会告诉你怎么运转的时候，你就进入了神奇之道所谓视为理所当然的感受了。这就是神奇之道。你们可能看赛事书看很久了，对神奇之道就这样看完之后不知道要怎么演，没样演就是没办法用。假设一个观念出来回到基本功，然后这是一个心态，你依基本功的心态中间维新的态度，我要用这个心态去创造我的财富，达到我的目标，他怎么配合你？我刚刚谈的就是神奇之道第一个感受，本来就应该配合我啊，视为理所当然，这就是快乐。你不要看神奇之道会跟快乐结合在一起，所以之前我谈过了，愉悦就是美德，愉悦是美德，所以愉悦两个字内涵很深哦，不要忽略这个情绪的心灵结构哦。赛斯提供的愉悦的心灵结构是从神奇之道跟价值完成那边下手的。在梦境化价值完成里面，它有一章是在谈快乐的原理，但是它谈的很简单，因为学那个基本功的功法之后，我都想把所有的观念变成运作的态度，所以我就想去运用它。既然运用它，那运用的轨迹必须抓得到啊，这样懂了吧？那你很自在，你才有办法自在。好，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这是神奇之道第一个感受，视为理所当然的。